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个逃跑的先知，
一座罪恶滔天的城市，
一条把人吞进肚子里的大鱼，
一艘载着先知约拿的船，注定不平静。
加入查经小组，
深度查考约拿书，
远古的故事点燃今天的尾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多佳。
多佳好，梁安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我们已经来到第四讲，约拿书的第四讲。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三章一节到十节。记不记得约珥先知曾经预言过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兵临城下的皇军就是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么约拿书让我们看到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我相信呢，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个人呢会在黑漆漆的鱼腹里祷告。作者描绘了约拿最真实的情感，他在绝境当中经历生命的转折点，他在神面前发出信仰宣告。当我们的生命渐渐消失的时候呢，就会想起神的恩典。但人为什么总是在顺境的时候呢就想不到神呢？再说一遍，可能是你我的写照啊。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好吗？约拿在鱼腹里待了多久呢？
三天三夜。
在一章十七节清楚地说，在鱼腹里度过了三天三夜，第三天鱼就把约拿吐到陆地上了。这个故事结束了吗？我们在第一讲划分的场景呢，这部电影呢目前还在第三幕，即将会迎来第四个场景。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的经文好吗？三章一节经文怎么说呢？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
我们对比一下经文的内容跟一章二节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相同的字，有什么字是多出来的呢？
相同的字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不同的就是这一次多了两个字，就是二次。
作者让我们看到一位怎么样的神呢？跟你心目中的神有区别吗？还是说一样的？
我们看到真的清晰的就勾出了一位超越人类狭隘的认知。这位神呢是以救赎为目的的，但是同时约拿书的作者又让我们看到这一位神他是又兼具公义与怜悯的神。你看他不分种族，他不是说因着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就偏爱以色列人而不爱这些外邦人尼尼微城的人。人呢在神的眼里没有分高低贵贱之分的，因着神公义圣洁的性情，当人的邪恶啊败坏啊达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要施行毁灭了。我想到就是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呢当人能真实的悔改回转归向神，放下手中的强暴，也不再去思想恶，不再去作恶的时候，就像尼尼微城的人，神呢就收回了烈怒，也收回了他要降的这些灾难，反而就失了怜悯和宽容了。
嗯，你去看一下拿鸿书，你会看到好像罪状那样控告尼尼微城里的人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情，但是神愿意给他们机会，神也愿意给约拿机会。多佳，你对于多出的两个字二次有什么感受呢？在你心中的神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看到出现第二次的话，那就说明有第一次，第一次那肯定是做得不完美，或者是说 他没有去执行，才会有第二次的吩咐。执行者上他会有这个错误或者是失误，但是神的话，我们看到他的爱和他的命令是不变的，不会因着你这个人做或者不做而去改变他的心意。让我们看到神还是一个公义的、慈爱的，而且呢，就是说爱我们到底的神。
我挑战一下二位，神可不可以不给你机会呢？
当然可以。
我想跟大家玩个游戏，听众朋友啊，我请你回到家里头，你翻到《列王记上》13章，看完那个故事，你发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给我们讲个故事好吗？你回顾那个《列王记上》13章的故事，你会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的。神有绝对的主权，说我永远不取录约拿这个人，我在侍奉名单永久删除约拿这个名字，他可以的。我们中国人常说一次不忠，百次不容嘛。神不缺听话顺服的仆人呢。约拿同时期的先知有谁呀？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好像有讲过的。譬如阿摩斯，都是赢得好评的忠心的先知来的。那有想过神为什么会使用约拿，不使用他们呢？你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今天神使用你在教会侍奉呢？是你做事特别有效吗？是你特别优秀吗？我本人，我说我表示不见得，我现在在这里做节目，不见得我特别优秀的。神定义把约拿带回原本的地方，原本的任务，但是不一样的经历。记得神可以不给他机会的，但是神现在愿意给尼尼微城机会，也愿意给悖逆的先知再一次机会。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经文，请多加帮我们读一下第二节经文。
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又大胆设想，如果你是那个刚刚被大鱼吐在旱地的约拿，你会用什么态度接受这项任务呢？任务是没有改变的，方向、地方也没有改变的，你会怎么接受这个任务呢？
我的心态上可能会有所改变。不会再那么悖逆，可能会顺服神的话，神让我去做了，那我就去做。
很乖的，听话的。那么梁安呢？
那我是约拿的话，面对神再次托付的任务，我可不敢怠慢了，而是带着敬畏与顺服去接受。因为在大鱼的这个肚子里，我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呀，
太可怕了。
对，死不可怕，被神离弃，永永远远的被神离弃。是最可怕的。
你看那个方向呢，是没有改，任务也没有改，你去不去呢？我是约拿，我当然去了。我再不去，恐怕呢，下一次是大白鲨把我吞掉，把我吃掉呢。约拿拖着狼狈腥臭的身体啊，你幻想一下，这个人呢，他每呼吸一口气，每走一步呢，都在提醒你叛逆、躲避神的代价，还有神从坑中把他救出来的恩典慈爱。这个我要括号爱国先知，他还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我不去呢？他现在呢是以生还者的身份站在旱地，看到一切都是神在安排，尼尼微必须要听到悔改的信息，也是神安排的。第三章的第二节跟第一章的二节，我们又可以稍微做个比较。神是加重了语气的，神加强了他的心意的。怎么说呢？神说我所吩咐你的话，这句话呢第一章是没有的。我再讲一遍，我所吩咐你的话什么意思呢？命令约拿，你不必再有个人偏见、观点、独特见解，不需要，请你收回去，不需要，不用。反正呢，神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们读圣经呢，真的不能够忽视圣经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否则的话呢，你就看不到作者想要你注意的地方。怎么说呢？在一章二节，经文说，起来往尼尼微大城。第三章二节，起来往尼尼微大城。记住那个大。范围上的可能是数字上的大，城里有很多很多的人，到底走遍这座城要多久时间呢？
走遍这座城用多久时间？我看就是3日嘛。
为什么3天的路程？约拿走了多少天呢？第四
天，一天，
一天。
哇，奇怪吗？3天的路程他只走了一天，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可能性，我们要客观的分析，不要带个人偏见，我们尝试看看有什么可能性呢？
3天的路程约拿只走了一天，假设就是3个方面吧。第一，我想到了神的作为，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吧？所以神呢，他的作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约拿因着悔改顺服神了，那神可能就加给了约拿一些的神迹奇事， 随着他，所以他的行动就被加速了，就超越了这个时间和空间。所以就看到神呢要成就神的使命，他有这个主权的。然后另外一点也看到约拿他顺服了，转变了，他就不再单言了，虽然要走三天，但是我就不吃不喝，我就抓紧时间走走走走走，白天晚上的就走了一天，带着这个迫切的心传道了，不再背逆神了，不再拖延时间了，所以就用了一天，就很有果效。那还有第三，就是这个信息非常的急嘛，所以他只用一天去宣传这个尼尼微审判的这个信息，一传十，十传百，可能就把这个尼尼微大城都传完了，就不需要走三天了。
嗯，梁安给我们分析的是比较积极的推断的，我们待会真的能够整理几个可能性的。三天的路程可能指整个城市的周长，或者你全面走遍的时间，也许这个先知约拿只进了部分地区传讲福音，没有完全覆盖全城，那个可能是他的策略，我选择一个最核心人流最密集的地方，我开始宣讲，然后呢让城里的人你们自己把信心传出去，这可能是的比较积极的推断。那么多家你觉得有哪些可能性呢？
咱们分享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一面，那通过我们后面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到约拿他是顺服神，他来到了尼尼微，然后也把神的话语宣讲给这个城里的人听。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一日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呢，我们就是说他还是有一点相对消极，他就是说只是把神的话传了，但是他只走了一天的路程，心里面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不希望这些人全部得救啊，只是说哎，神的话吩咐了我去说了，但是说了的效果我不保证，就是你们有多少人听了，全部听了还是一部分人听了，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还是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情绪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尼尼微人他属于外邦人，他不希望这些对他们有过迫害攻击过他们国家的这些人呢他们能够得救。最开始他为什么要躲避神，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他不希望那个神的救恩临到这个尼尼微人。
那如果这样看，那你说约拿就不是真心的悔改，他还挺诡诈的。哦，反正
我不敢说。
嗯，对呀，如果这样说，
我刚才说我们全面的分析，
他用一天啊，反正我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神，反正我传就传一天得了，至于他们听到听不到就随他们了，
不关我的事。反正我说了，我们从
这个约拿，我希望他不是这么诡诈的人，
我也希望不是。但我们尝试全面的查考圣经嘛，多个角度来分析，也许我们从消极的方面去推断，他心不甘情不愿，有点犹豫，不是很愿意服从神的吩咐，所以只宣讲了一天，意思意思，这个是比较消极的推断呢。那么第三个，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开心积极的推断，就是尼尼微人的反应非常迅速，先知讲了一天的信息，他们就有很强烈的回应，约拿根本不用再讲下去，可能讲了半天大伙都相信了，都信服神了，这个当然是我们非常喜欢看到的一个局面。我们在教会举办布道会，不就想希望看到这个美丽的画面吗？好，那么接下来呢，第四节我们仔细再看一下约拿究竟说了什么话呢？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什么呢？
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
这个时候呢，又要看一下原文的约拿宣告的信息呢，仅仅多少个希伯来词呢？
五个。
哪五个呢？
在40日，尼尼微倾覆，
才五个希伯来词。你跟人传福音，你会说五个关键词，然后说完就跑掉吗？你觉得那个是一篇欠完整的信息吗？如果我们不说约拿，如果一个人的神学观有偏差，会不会影响他的宣教的心智呢？
当然会影响。但是呢，这里哦，约拿宣告的这个虽然用了五个希伯来词，但是足够了，并不是说不完整的，因为就是40日后尼尼微就倾覆了，这就是一个他要传达的这个审判的一个警示，他要传达的审判的警告，这五个希伯来词已经足够传达他审判的警示了，也足够唤起人的警醒了。
所以呢，关键呢不在于有多少个希伯来词，如果一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哪怕他讲一篇10000字十几万的讲道信息也没有用，如果他不是爱那些人的。所以呢，我们真的很难从经文当中看出约拿当时究竟是怀着什么样的心境呢去讲这篇的信息。 不过呢，我们倒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去想想，他有解释为什么你们将要倾覆被毁灭吗？比较其他的先知书确实没有的。其他的先知书譬如俄巴底亚、约尔呢，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需要悔改，但确实在约拿书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读者呢，包括可能苏小燕，包括听众朋友呢，难免会怀疑究竟约拿有没有把神的话完整的宣告出来呢，还是草草了事呢？所以再说一遍，先知顺服与否，或者当年摩西顺服与否，是关系到整个民族，不光是以色列，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两者是绑在一起的。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想想人算什么呢？我们不是创造主，我们没有资格去决定谁配得被赦免，谁一辈子都没有资格听到回转的信息。那么感恩的是，尼尼微城在有生之年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听到悔改的信息。
今天的我不再是从前单纯的我。
到底约尔怎么呼吁那些醉酒的人呢？
醉酒的人要清醒，因为醉酒的人和好酒的人就是终日的享乐嘛，所以现在有蝗灾来的时候感觉到比较麻木吧，也不会意会到这个警告。约尔就要呼吁他们，你们要享乐要好酒嘛，但是现在连甜酒都没了，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反思一下。
因为你们家的田地农作物快被吃光光了，这群人呢完全没有危机意识的，好像我们今天说的今朝有酒就
今朝醉，
今朝醉就好了，对外面的事情呢我不闻也不问。所以约尔要大声呼喊叫醒他们，都已经大祸临头了，为什么还不警醒呢？情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约拿书三章一节到十节。宁死不去尼尼微的约拿经历了生命的突破，也学了使他铭记一生的功课。神要重塑他对使命的认知，他需要明白，我们也需要有觉悟，审判和怜悯都出自神的手。给不给人第二次机会呢，也是神的主权。刚才也说了，简短的宣告信息悔改，有五个希伯来词组成的信息，尼尼微人听见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五节的经文怎么说呢？关键三个字，信服神呢。那如果我们在布道会看到这个场景呢，我相信你跟我都一样会很感动的。我们看一下五节到七节，从君王到百姓的全程觉醒，怎么体现悔改的真谛呢？真诚的悔改为什么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呢？我们曾经查考过约尔书的先知呼吁百姓，你们要哀嚎，你们要腰束麻布，你们要禁食，宣告严肃会。为什么我们悔改要配合实际行动呢？
在这悔改上，我们看到这个尼尼微城，它是有信心有盼望的，因为它首先是先信服神，从对大的到对小的，我们看到都希望神看到他们，然后能够悔改。再有就是他们的行动上，我们是说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离弃这个手中的强暴。然后我们也看到他是也有态度的，全员就是从上到下全国的人民，包括牲畜，然后他什么宣告禁食，披麻蒙灰，是吧？人和牲畜都不吃不喝。也就是他们在信心盼望上态度上，然后包括行动上全然的来悔改。我们常说的你说到不如做到，为什么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因为经文上也说，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三章八节也说过，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包括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也说到，保罗也是对使徒的劝勉，也是说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行动，它其实是你悔改的一种表现，一种结果啊！你是实实在在的去把这个悔改的这个行为，把悔改的这个心是表现出来的，让神能够 实实在在的看得到的。
嗯，你结一个果子，大家都能够看得到。我真不得不说，约拿传道的果效呢，很令人振奋的。听的人没有半点质疑反抗，他们是完全接受的，从上到下以实际行动呢表达那种懊悔的心，譬如禁食啊，披上麻衣啊。最让人欣赏的是那个君王啊，他以身作则。叙利亚的译本怎么翻译呢？他说首先摘下冠冕，让民众都看见了，看见君王自卑的行动，表示他由衷的真诚悔改，表明他们深刻意识到罪的那个严重性，所以呢愿意付上代价，求主能够怜悯，求主不要毁灭我们的家，不要毁灭这座城。但是呢有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去看一下的，他们悔改纯粹因为害怕吗？害怕家没了吗？刚才也说了第五节很重要的三个字，信服神。一个人悔改，信是根基。悔改不单单是因为我怕死，我不想被审判，信才是悔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的。第八节我们看一下第八节怎么说呢？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注意丢弃，除了上文说外在的悔改礼仪之外，真心悔改的人还需要丢弃什么呢？好像丢垃圾那样，要丢掉什么呢？
离弃邪恶，丢弃强暴。
做完上面那些披上麻衣不就得了吗？
刚才已经说过了，言语上说悔改，但是没有行动，这样的悔改是虚假的。
嗯，
因为只有通过具体的行动才能显示你对这个罪的这个厌恶啊，和对神的顺服啊。因为能说不能行的人太多了，你看法利赛人、
多的是。
是的，所以真心悔改除了就是外在的礼仪上啊、行动上的，还需要呢你从内心深处真正的恨恶这个罪恶，愿意敬畏了神了，你就远离恶，就丢弃这个邪恶，丢弃强暴了。
就彻底丢弃，不要再把它捡回来了。那是一个很严肃，你对神、对其他人、你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光是礼仪是不足够的，礼仪需要但不足够的。当然你需要做出来让人看得见，特别是在位的君王要做百姓的榜样。但是我们平常呢，行事为人，你在道德层面上你要结出果实，像多加说的，结出什么果实？悔改的果实。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会说话的，时间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究竟是不是真诚的悔改。我们查考过约珥书的，约珥先知怎么教我们？二章十三节，约珥书，你们要撕裂，不是撕裂衣服啊，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要检视以前的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欺压孤儿寡妇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行淫呢？亲自回答自己的良心，你才能够重新做人。不光是尼尼微的人，也包括今天我们，亲自回答你的良心。然后呢，第九节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真诚的悔改，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尼尼微人跟外邦水手们面对害人的警告还有害人的风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和行动呢有什么相同之处呢？这个观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反思呢？
我们看到他们相同的就是在面对真神的这个大能的时候，他们是敬畏的，而且呢能够及时的回转信服神，就是说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希望神能够赦免啊，使他们不致灭亡。其实对我们的反思的话，我们看到首先是神的这个救恩不仅仅会临到以色列选民，他也会临到这个外邦人。我们也从船员呀，包括这个尼尼微人他们的这个反应和悔改的这个态度，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真正接受神的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得救，并不是说外邦人就不能够得救，也能够看到神的这个心意是面向众人的。
有没有发现呢，人越大认错是很难的，但是他们除了认错之外呢，回应是相当快的，速度非常的快，没有半点迟疑。悔改需要及时，从领袖到个人，从思想到生活，不留死角，不要留下任何一个缺口。悔改，你决定悔改就要彻底。我们真的从外邦人身上，不是从犹太人身上，从外邦人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反省我们有没有带着狭隘的视野看一些你以为一辈子不可能信主的人呢？ 外邦人对神那种很迅速的回应呢，其实也激励今天的我们要反思，我们是不是麻木，我们是不是迟缘呢等等。所以呢，这个是很开心的结局来的。第十节，请梁恩帮我们读下第十节。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带来怎样的结局呢？一群人悔改，
真感谢神。神呢，就是回心转意，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嗯，你知道神对世界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神愿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其实神最终还是要拯救人类，虽然说神会审判，但是他审判的是什么？是审判的是撒旦的邪恶势力。他希望呢，人愿意脱离撒旦的这个黑暗势力，都能够悔改，转向神的公义怜悯，能够得到神的拯救，这是神的最终心意。
嗯，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神他亲自创造的。你刚才提醒我们的经文是，他是万民的主，他不愿意看到一个人沉沦，终极目的是拯救万民，使全世界都能够认识他，归向他。他的心意呢，不仅仅是限于以色列人，而是普世性的救赎。可能新约时代的我们会比较明白，但是旧约时代的人呢，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只认为恩典是留给神的子民的，但恩典是普世性的，神的爱超越种族跟国界，他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够悔改。我们总是会经历失败的，尼尼微的人肯定经历过失败，但是他们马上悔改。约拿也是啊，经历过失败的，他逃跑，他没有好好的做神差遣他的任务。我们在失败以后呢，怎么回应神给的第二次机会呢？
首先我们就是要认罪悔改，然后明白神的心意，不能因着自己的这个思想或者想法来揣摩神的心意。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顺服，因为我们知道听命胜于献祭啊。我们对神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啊，神怎么去吩咐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做。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然后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得神的救恩。
每当我想起这个问题呢，我总是会想到两个人，他们分别代表着正面跟反面的例子，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我们失败可能真的会羞愧难当，彼得可能会觉得很羞愧啊，我竟然三次不认主，我竟然这么待耶稣基督，可能觉得我没脸再为主做些什么事情，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呢，想想连十恶不赦的尼尼微人神都愿意拯救，给他们一次翻转的机会，更何况是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抓住第二次机会，再次接过神托付的任务呢？我们需要体验那种越侍奉越甘甜的感受。但愿呢，约拿能够感受，我们也能够感受。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拿书三章一节到十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最后一章四章的经文，看一下约拿跟神有什么相遇的经历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多佳，
再见，
再见，
再见。
无论你往哪里去，你都在我手里，我会找到。